毛土样一方人，经常话耍个经常人，人是天，饭是工，一顿不吃饿那慌。
经常让亲生吃上饭，肉丸方便面荷包蛋。
经常让生活吃上饭，清汤喝了一道碗。
经常让喝嘞吃上饭，米汤收妈妈蘸个鸡帅。哎呦我的妈！
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那么本期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很火的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晋城话说给晋城人，晋城人什么轻伤吃剩饭是吧。啊，我今天想聊的呢就是这个晋城啊，其实是想说山西啊。那么这期呢，我想先从一个问题开始聊起啊，为什么山西出了这么多闻名全国的企业家？山西的企业家在全国来说很有名，大家耳熟能详的几个，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啊，融创中国的这个董事长孙宏斌，房地产大佬暴风影音的创始人冯鑫啊，还有凡客诚品的创始人陈年啊，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老师说这下周就回国的贾跃亭老师啊，贾总啊，为梦想窒息啊，就是虽然他现在争议挺大的，但是你不可否认他曾经还是算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企业家啊。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肯定知道，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是山西人这么一个人，就是富士康的董事长郭台铭。郭台铭是台湾首富对吧，但其实他的父亲就是山西的啊，而且就是山西晋城的啊，只不过是他这个48年的时候到了台湾。这是几个最有名的啊，当然其实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也挺多的。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山西出了这么多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我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的省份对吧，你任何的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企业家，这个是肯定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出了这么多全国知名的企业家的省份其实也没这么多。我们了解到的中国的互联网富豪还是浙江福建还有广东的多一些，像这个马云丁磊这是浙江的对吧，马化腾是广东的，张一鸣啊，就抖音啊，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俩都是福建的。也就是说其实这几个主流的企业的这个创始人都是东南沿海的。那为什么山西作为一个很内地的一个地方，它出了这么多企业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山西这个省份其实是相对来说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很多省份其实经常在网上引起各种争论啊，大家的这个激烈的骂战是吧，你黑我我黑你。那么还有一些省份呢，是虽然可能没太有存在感，但是因为被大家看出来的没有存在感，就是因此变得有了存在感。你比如说这个河北啊，还有江西啊，但是山西呢，你就会发现它好像真的有点没存在感。而且就算大家是有印象，你比如大家想到山西可能会想到什么黄土高坡啊对吧，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土。包括这个为什么晋城话说给晋城人这视频火了呢，其实这个也是符合大家对于山西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刻板印象吧。它展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啊，什么肉丸方便面荷包蛋什么什么清汤河辣呀、啊、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你就感觉这东西挺乡土的是吧，就是加深了这种印象。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啊，就是听过咱们安踏与阿拉伯帝国啊，包括那个王守义与欧亚大陆那两期吧，我都说过类似的一个理论啊，就是为什么浙江福建广东啊东南沿海出企业家，其实是因为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就是有着非常长的经商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从隋唐时期吧，到这个宋朝元朝一直到明朝这个实行海禁政策之前，什么宁波啦对吧，泉州啦，广州，它一直是环印度洋国际贸易体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长达几百年的商业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些地方到了现在的话，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上涌现出了很多的企业家。但是山西，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啊，山西有这个商业文明吗？你比如说我就在抖音上看过一个评论啊，是一个视频，那视频本身内容是展示这个故宫的对吧，就是故宫很恢宏很宏伟，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山西的网友，因为 IP 是山西的，他就在下面评论，他说我作为一个山西人，看过山西的大院之后再去故宫看，我就觉得有点无感了啊！这个评论的口气其实挺狂的，就有点看不上人家那个故宫啊。然后下面当然也是有给他点赞的，又骂他的。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搜一下这些大院的这个图片的话，你又发现他们好像确实很大，而且很恢宏。山西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个乔家大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电视剧嘛。山西的灵石王家大院，它的面积达到了25万平方米，相当于故宫面积的1/3了。山西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家族的，它就能达到故宫的1/3，这个是挺令人吃惊的。山西有几十处这种面积特别大的那个山西商人的这个庄园、啊、可能有几十个，这个说明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以及山西的那个网友他说的其实可能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好像可以这么判断一下，山西以前确实有过非常繁荣的这个商业的文明， 另一方面我们又好像有点解释不通。我们说东南沿海它是因为靠近这个海洋，这个贸易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山西跟广东什么的不一样啊，它是一个非常内陆的地区，它靠着河北，东边是河北，西边是陕西，再往南河南，往北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了，那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国际贸易啊。所以山西这个贸易的发达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这个东西。那么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就是这个山西的晋商的势力确实特别强大啊。我先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吧。当时基本上来说，晋商在明朝和清朝时期是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当时很多山西的富豪就是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了，很多富豪的资产达到了几百万两甚至是上千万两几千万两的这个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一个省的财政收入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两白银，超过一千万两的省份也就是八个省。你这么对比的话，这晋商的财富可能就是相当于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了。另外还有个数据是说，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家梁晓民他做过研究，他说清朝的时候最大的四个晋商的一年的总收入高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这是非常字面意义上的富可敌国。然后呢，这个晋商经营的项目当然也是五花八门啊，是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啊。当时有个说法是说，这个山西商人下至葱蒜啊，上至绸缎，无所不包。他们涉及的产业包括什么盐业啊，什么粮食啊，茶叶啊，什么颜料、药材。这非常全面，而且很多山西的企业规模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模。比如当时晋商八大家之一的这个曹家，他下面的员工达到了多少呢？就是高峰时期啊，他有37000多名员工。你想这个放在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的规模了，而且他光是在各地的分公司就有660多个，然后涉及的产业包括什么金融啊、绸缎啊、布匹啊、粮食、药材的很多行业啊，10多个行业。其他的几个什么曹家、大院这个，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情况。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晋商当时是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发达的金融系统，他们在清朝的这个金融领域里面几乎是有一种决定性的地位。其实当时所谓的这个金融机构吧，你包括什么钱庄啊、票号啊，都非常发达。我看到一数据是说，他说清朝后期的时候，就是清政府户部有1/3的资金都存在了这个晋商开设的这个钱庄里面。而且晋商当时开设的这个金融机构不光是铺遍了全国，而且开到了全世界啊，包括什么朝鲜啊，什么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啊，然后就向西大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好多城市，包括伊朗、什么印度啊，向南就包括了中国的南部的城市，以及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就是南洋的各种国家。就是他们当时做的确实也是就是非常字面意义上的跨国金融业务。那么这个呢，我想聊一聊啊，就是你可能说了，你说这个中国古代哪有什么金融机构啊，这不都是现代的概念吗？但是实际上呢，金融机构我们大家100%都听过，虽然你可能不知道它是金融机构啊。你比如说我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当铺，这个晋商开当铺的非常非常多。在乾隆年间，当时全国的当铺一共是有18000多家左右，其中光是山西省开的就占了 28.6%， 也就是近30%啊，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啊。这可能跟大家的直觉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你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牵强，说这个当铺算是什么金融机构，这个咱们在电视剧里边都看过是吧，这个古装剧里边就是经常有这一类的情节，可能是一个本来家里挺有钱的人啊，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家里破产了，饭都吃不起了，然后手里唯一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比如什么特别贵的一个手镯啊，什么一件羊毛大衣之类的啊，然后就拿去这个当铺当。那么他这个手镯可能是以前发达的时候对吧，100两这个银子买的，但是去了当铺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只值5两啊，可能只值5两。对，然后这个人就是求了别人半天啊，都快跪下了啊，最终只当了5两银出来，最后还可能被这个当铺的伙计打了一顿是吧，然后拿着这5两银刚一出门啊，可能就是小偷又给偷走了4两，最后拿着1两买了一个面包，就这样一种情节。那么这一类的情节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地痞流氓开的呀，就是专门坑这种破产的人的。但是其实呢，在历史上啊，当铺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其实你用脚趾头想想你都知道，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不可能有这么多破产的人，说我要指着这个破产的人来维持我的生意啊，也不可能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只是影视剧的一种夸张的表现啊。那么实际上来说，历史上真实的当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小额贷款的一个机构啊。而且呢，它还被称为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大概早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它的产生是跟这个宗教有关的啊。你想南北朝的时候什么宗教比较发达啊？你想想这个什么南朝484是吧，多少楼台烟雨中，指的就是这个佛教。这个当铺其实是从佛教里边产生的，就当时的寺庙里面很多人会跑来这个布施 就是说寺庙能收到很多钱，当然也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比较善于经营吧，他们也开始拥有了大量的这个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财富，所以说当时的这个佛教寺庙就相当于手握大把的现金，是吧？啊，这个其实你想想，现在少林寺的方丈他经营很多产业，然后大家在网上都骂他，对吧？但实际上来说，这个佛教从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他本身就是非常擅长经营的啊，你得让这些财富能保值啊，而是能增值啊，所以寺庙就开始从事这种当铺的生意吧。但是事实上也证明这个生意模式就是很赚钱啊，后来他就发展起来了。到了明清的时期，应该他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呢，就当铺的本质就是给你抵押贷款，而不是把你东西像强买强卖一样，对吧？其实它一个过程说起来也简单，就是比如你想贷50两的银子，你可能把你家的一个值钱的东西这个放这儿抵押啊，你可能家里有个古董是吧，或者说什么玉佩之类的，你放这儿，然后当铺给你钱，跟当铺可能约定，比如说3个月之后啊，或者说半年之后还款啊，那么你贷出来的50两，到时候你要给当铺利息啊，连本带利给人家60两。然后这个过程中当铺就赚了10两，对吧？到时候你再把你的这个古董拿走，这个就完成了一个抵押贷款的这么一个流程嘛。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啊，你能贷出来的这个款一般是这个抵押物的评估的价值的一半左右。比如说你这个古董值200两银子，那可能当铺给你贷100两。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人家当铺可以把你这个抵押物给卖了，还能赚一些钱。啊，你肯定不能说你这个收了你10两的一个抵押物，然后贷给你什么，比如贷给你100两。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工作了是吧，直接去当铺进行财富增值就行了。当然呢，其实我刚才说电视剧里的那个场景也是存在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预期你未来也还不上这个钱了，你可能就相当于把你这个什么貂皮大衣给卖了啊，本来是100两你卖了50两，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死当嘛，当铺拿你的东西就是卖二手的，把闲鱼上给卖了是吧。实际上来说呢，当铺还是以活当为主的，而且呢在当铺贷款的人也远远比你想的要多。就他并不是只是说什么走投无路的人，他其实是包括很多不同的职业和阶级，缺乏资金的商人啊，或者说工匠是吧，或者说我农民对吧，我要买种子啊，甚至是官员之类的，他都有可能这个去当铺这个贷款。而且呢，这里我要说一句，这个当铺也不是大家印象中那个什么小流氓开的啊，就不是那种，实际上开当铺对你的这个财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山西的当铺特别发达？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山西商人比较有钱嘛，资金实力比较雄厚啊，你做当铺最重要一点你得有大量的资金啊，要不然你拿什么给别人呢。山西的这个商人从事这行啊，还有原因也很重要，就是山西商人跟清政府的关系就是普遍处得特别好。但是这个东西有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当时是算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这里有明面上的和暗地里的，对吧？你明面上的就是说当铺的资金来源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啊，这个政府的资金，政府他把官方的钱注资给当铺，然后说白了就是把这钱给贷出去嘛，然后这个政府也能获得这个合法的利润啊，这个好理解啊，因为你政府的钱也是需要增值的。其实这个你现在来说也仍然是这样，比如大家看那个亿万这个美剧是吧，亿万里面不就是有这样一场景吗？好像是纽约的那个什么警察局还是消防局来着啊，就是他把他们自己这个退休金是吧，巨额退休金给了这个男主角鲍比啊，因为他是开对冲基金的嘛，让他来运营。这个行为其实跟那个官府把钱交给这个当铺是类似的。你比如乾隆27年的时候，山西的巡抚就有一个奏折是说到这种事儿了。他说啊，当然这个我是翻译成大白话了啊。他说我们山西省的典当业务非常多啊，而且经营的非常好。那么现在呢，山西省官方的金库里面有一些存款啊，我请求借出8万两白银给这些山西的当铺，利息是1分，也就是10%。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省的财政的钱给当铺让他们去运营嘛，啊，最后就是能得到10%的这个收益率，对吧？他说到了5到6年之后，除了本金之外还可以得到7万两的利息啊，这些钱足够用于山西省的军费开支。这是当时官方一奏折啊，说明它还是比较普遍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说隐秘的一个，就是有点不可言说的，就是很多官员也会把自己的钱放在当铺里面。这些官员其实既可能包括这个帝王和贵族，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这种金库嘛，当然也包括各级政府的这个官员。你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个和珅啊，和大人，他是有名的大贪官嘛，所以他就开了很多家当铺。所以山西的当铺就是多到什么程度呢？中国只要是江南以北的典当行基本上都是晋商在弄，而且山西有一些富豪家族是专门开这个当铺的。你比如山西的灵石县有一个杨家啊，就是杨氏家族，他们就通过开当铺就是攫取了大量的这个财富，他们家族被人称为叫当杨啊，当杨就是当铺的杨家嘛， 他们光是在北京就开了70多家当铺啊，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雄厚的啊。另外刚才我们说这个乔家呀、什么曹家呀，也都是有不同程度上这个当铺的产业，而且都开的挺成功的。晋商这个群体在清朝啊这个政权的早期对清朝进行了风险投资啊，就是而且是非常早期的天使轮这个投资啊。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啊，这个清朝还是东北的一个地方性的政权的时候，山西商人就给清军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物资啊，军需物资。当然呢这个是混合了这个商业和人情在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就是晋商的群体对于这个清朝的军队来说啊，就是起到一个后勤预备队的这么一个作用吧。那么这些行为呢就让这个清朝一直对于晋商比较有好感。清朝成立之后就给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好处嘛，包括政策上的也包括金钱上的。实际上当时晋商这个行为是一个风险挺大的活动啊，你想如果清朝最终如果没有胜利的话，那你这个做法不就是很危险了啊。当然之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啊。山西商人这群体其实跟明朝本来就有点不对付啊，这里边原因其实比较复杂。那么整体来说呢，你可以说山西还是有一些游牧民族的这么一些特点，所以对明朝的这种中央帝国之间呢可能就有点冲突了。反正总之呢就是晋商就是押宝的这个清朝啊，然后这个风险投资获得成功啊，这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啊，这非常贴合这个情况。那么清政府入关之后呢给了山西商人很多的优待啊，你比如刚才说他们把钱存在这个山西的晋商的金融机构里面，这个是很直接的。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主导的项目，你比如当时清政府跟日本进行这个铜矿贸易啊，因为日本当时德川幕府的时候他们的铜矿很发达，清朝从日本进了大量的这个铜矿啊，当时主要就是依赖这个晋商群体来做这个事儿。另外呢还有一些其实非常赚钱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军需的物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康熙王朝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康熙讨伐这个准噶尔，康熙不是什么三大功绩啊，什么苗拜什么平三藩啊，征讨这个噶尔丹。噶尔丹其实就是当时准噶尔政权的一个头领，在清朝的西北部。那么康熙年间呢，清朝是跟这个准噶尔汗国吧，就是这么一个政权嘛，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啊，然后这个战争的就是军需供应还是晋商来做的啊。准噶尔这个政权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比较陌生，说什么准噶尔啊，反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地方性的叛乱组织一样，但是呢他在那个年代还是对清国威胁很大的，因为他当时有一个终极的梦想，就是想重振这个蒙古帝国的雄风，是吧，想回到成吉思汗那个年代。但是这个跟清朝这个满族政权是有矛盾的，因为康熙也是想实现这个大清帝国的统一嘛，这一山不容二虎嘛。这个蒙古帝国最厉害的时候，对吧，让这个欧亚大陆是闻风丧胆。但是呢其实说白了这个蒙古帝国起得快落得也快，所以他后来就是收缩了嘛，就分裂成了几个不同的这么汗国，对吧，几个汗国啊。然后这个清朝来说他相当于是后起之秀，他是从东北亚地区这个横空出世的这么一政权。反正这个战争呢最终的结果就是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作战，就虽然当时康熙取得了噶尔丹的这个胜利，但是准噶尔这个政权好像是一直存在，最后直到乾隆的时期才把这个噶尔丹给打败。他们占领的这个地区其实就是现在的蒙古和新疆那么些地区，主要是新疆啊，包括中亚的一些地区啊，也并入到了这个清朝的版图当中。这个版图也构成了我们今天中国版图、中国地图的这么一个基础。因为你去看一下清朝前期的政权，还有什么柯尔克啊、准噶尔啊这样一些政权，但是后来清朝是把他们给统一了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山西商人做的这个东西有一些争议性呢？就是如果你从明朝的角度来讲，虽然都是中国的政权的更替，但是明朝肯定会觉得这个山西商人他为什么要帮这个清政府呢？但是如果你从现在的我们的角度来讲呢，他这个军需的这个供应因为做的非常水平高，也帮助清朝打败了这个准噶尔和其他的一些地区啊，所以扩大了我们现在的版图，所以这个你评价起来就有点复杂了，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一件事儿啊。当然呢除了这个军需用品啊，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在国际贸易方面，这个清政府也比较照顾这个山西商人。这个大家可能说了，说这个清政府不是闭关锁国吗，什么国际贸易好像没听过啊。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了啊。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闭关锁国。你比如清朝当时跟俄罗斯的贸易就挺发达的。那么这个贸易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那个华尔道夫酒店有一期的时候我们说过，我们说这个华尔道夫的酒店的这个家族嘛，就纽约阿斯特家族第一代老阿斯特，他以前就是在美国的西海岸啊做这个毛皮生意的啊。这个毛皮当然就是说什么狐狸对吧，水獭、貂绒、貂皮啊、海狸之类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做衣服、做帽子啊，或者就把做被子之类的。东北人穿貂，其实这个貂就是毛皮的一种。 那么在美国人从事这个毛皮贸易之前，其实俄国商人，因为俄国也是比较靠北嘛，他一直在从事这个方面，而且主要是跟欧洲贸易。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老阿斯特家族这一代人，好像川普的爷爷是不是也干过这个，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毛皮生意的这个兴起，就冲击了这个俄国的毛皮这个买卖的生意啊，尤其是在欧洲市场，俄罗斯的这产品就干不过美国啊，所以他就开始寻找新的市场。所以这个俄国商人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这个古老又神秘的东方市场，那就是跟清朝做贸易。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有一个数据是说，俄国跟中国的贸易额度在这个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增长了七倍多，迅速超过了它跟中亚其他国家吧这个贸易的总值，所以一下子就跟清朝这个睦邻友好了的。那从此之后呢，尽管也有各种波折，但是整体上来说，清朝和俄国的这个贸易一直是比较繁荣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就因为它的政策的优势和地理的优势，取得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时机啊，形成了一个甚至是可以说是垄断性的地位。当时山西商人在恰克图一共有50多家大型的商号在那儿做生意，这些商号把自己的分公司也是开到了俄罗斯好多城市，什么莫斯科啊，什么乌丁斯克，什么赤塔之类的都有分公司。所以说这个中俄贸易，包括中国当时跟其他的中亚国家的贸易，在山西就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聊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的印象里面现在山西似乎是一个稍微有点落后偏远的内陆地区，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发现了，就是其实一个地方的好坏吧，或者一个地方是不是偏远，它要看你观察的角度。这个所谓的偏远其实只是相对于强势文化的地位，取决于你的观察视角，但实际上就是不一定。为什么当年这清政府把香港给割让出去了，现在来看就是好像不可思议啊，就香港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清政府割让给英国了，部分原因就是在当时北京那些腐朽的执政者来看，对吧，香港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这个你看一些史料里面说的，当时清朝的官员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无所谓一样，但实际上就是英国人肯定看到这个地方的战略的重要性，对吧，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香港是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枢纽。其实上海也是有这种感觉嘛，就是他们是基于海洋贸易的这个文明发展起来的，从清朝这个大陆帝国，对吧，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比较偏远，但实际不一定。那么其实山西也是，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山西好像很远很落后呢，其实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东南沿海的这个视角，你跟上海比，你跟广州比，它好像比较偏远。但是如果你要换个视角，你从它跟俄罗斯以整个中亚各个国家的交流来看，甚至是欧洲贸易的这个角度，山西当时的位置其实是很有利的。山西它其实相当于欧亚大陆上的这个香港啊、上海啊这种感觉，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本身就是处于内地的这个农耕文明和中亚的游牧文明的一个交界点，交界点的地方往往能诞生比较活跃的一个文明，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宗教是发生在这个新月地带呢？其实这属于中东那块地区，就是属于欧洲啊、亚洲啊、非洲啊这个文明的交界地带嘛。因为这种文明的冲撞，它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比较活跃的氛围出来。其实山西的地理位置也恰恰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对它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属于一个农耕文明，对吧？但其实在当时看来呢，它是两种文明的交界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商人能在这个清朝这个极端恐惧这个开放海禁的情况下，但是他又需要跟对外交流，所以他开放了很多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这个交流。为什么山西人能占得先机啊，为什么山西人能够把这个什么钱庄啊、票号之类的能够开到这个俄罗斯、开到伊朗去，这个也是因为他地缘政治的原因啊。而且说白了，就是如果你了解到这些历史的这些方面的话吧，你对于山西的印象，你绝对不仅仅是就是什么黄土高坡啊，什么啊，这个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东西啊。包括晋商当时在商业、在金融方面的创新，其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啊，甚至远远超过于中国其他地区。你比如当时他们做这个非常擅长的这个钱庄和票号，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现代银行的一个雏形了啊。就是这是两种机构，但是他们都承担了银行的部分功能。就是他们不但是在本省开的到处都是，而且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你比如说山西的钱庄，光是苏州一个城市就有80多家分店，票号也差不多，最巅峰的时候它在全国也是有几百家分所。而且不光是在中国开遍了，包括我之前说的什么朝鲜啊、日本啊、新加坡、东南亚、俄罗斯、印度、伊朗都有分号。它其实建立起了一个世界性的银行网络，尤其是票号它的分布更广泛，因为票号它是承担了一个地区性的跨国转账的这么一个业务。这个其实我可以稍微说一说，就是虽然它都像是银行，但是钱庄它更像是在本地办理业务，但是票号是跨地区的。 我给大家设想一个场景啊，你比如我们有一个山西晋城的商人啊，他想跟这个在上海的这个英国外商做生意，他可能需要给这个英国人转100万块钱啊，购买这个比如什么食品原材料啊，购买方便面啊，不对，这个当时好像没有方便面，比如就是说买这个肉丸和荷包蛋是吧，买100万块钱的荷包蛋，这个情况下晋城的商人就可以利用这套系统来完成。他要做的，先在晋城本地的这个钱庄里面，你给钱庄100万的这个现金，然后人家给你开一个100万元的这个钱票，对，然后他拿这个钱票再去晋城本地的票号换一张汇票，然后他再把这个汇票寄到上海，他在上海的这个业务员就可以拿着这个汇票去上海的票号里面换一张钱票啊，然后再把这个钱票拿到钱庄里面换现金出来再给这个英国商人，或者说你也可以把这个钱票直接给英国人，因为他可以自己去取嘛。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晋城的这个早餐铺子的商人呢，他就把这个100万元支付给了英国商人，成功的买到了肉丸和荷包蛋，哈哈，可以做早餐了是吧。那么这个过程啊，当然你跟现在的什么银行卡支付宝比并没有太方便，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是属于非常方便的系统。因为你想，如果你真的把100万什么比如说铜钱或者银子啊银两，你要把这个东西啊从山西运到上海，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而且就算你安全，它的成本也很高啊，就是你想这么多东西，它就光钱的重量可能就是达到了几十斤，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而成本也很高的。这个就是用这个跨区转账就非常方便啊。另外呢，在清朝末年其实也有类似的场景，你比如我就说一个留学生吧，对吧，去日本留学，那他就不用真的带着什么50斤的银子过去啊，这个也是风险很大而且很重，那么他带着汇票就可以了，比如去东京对吧，他把这个汇票从这个东京的山西的这个品牌分号里面就取出来，可以取日元，这个就是相当于实现了一次货币兑换嘛。当时来说，山西商人的这个发达程度，它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啊。当然呢，这个钱庄和票号呢，后来其实衰落了啊。大家可能会想说，你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像银行，为什么没发展成银行呢？其实这个也是历史原因啊。就清朝末年的时候，包括清政府在内，就有过创办银行的这个实践啊。但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吧，总之就是山西商人就是没能参与进来的。一开始不想参与，后来想参与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倒了，是吧？政府倒了就完了，后来呢这各种政权又不稳定，所以这个衰落下去了，尤其是票号先衰落的，但是后来呢是钱庄又衰落的啊。整体而言呢，在清朝过后山西商人就是走向衰落了。你就拿乔家大院来说吧，在他鼎盛时期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盛的。当时有个说法是说，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富盛宫就是乔家的产业嘛。当时乔家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商业网络就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而且他一共在包头发展了200多年的时间，你看这200年，他比很多朝代都要长了可能。但是最终呢，他也在清朝末年走向衰败了吧。从表面上来看呢，灭亡的原因就是跟政治或者说跟时局有关。同样是一个这个商业巨无霸，有一个叫大盛魁。当时这个清朝灭亡之后啊，大盛魁就相当于说有点一蹶不振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他当时在外蒙古也有很多产业，但是呢外蒙古在1911年的时候啊，实行了这公有制啊，就在苏联的影响下实行公有制，然后他在这个蒙古的这些资产呢就全被缴获了，而且除了这个巨额的这个实体的资产，还有很多巨额债务要回来了。比如当时他有1.5万头骆驼，什么2万匹马，20万只羊，看那个乔家大院里面有放羊那个镜头是吧，包括那个什么蒙古国总统来中国访问老是那个赶羊过来是吧，这些在当时来说就是都要不回来了。然后到了1917年吧，应该是吧，俄国又发生了这个十月革命，他们在俄国的资产也是重资产都被没收了，那这个也要不回来了。那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相当于中国蒙古还有俄罗斯都遭受了重创，最终只能倒闭了。那么我说这个乔家大院，这个乔家其实也类似，只不过他没有大盛魁这么惨，因为这个乔家的这个经营策略是更灵活一些的。国外的这个查封呢，虽然也给他们造成了重创，但是并没有让他们破产。但是你想，这个中国近代史多少战争啊？你比如北洋时期这个军阀战争，包括后来这个冯玉祥跟吴佩孚的这个战争啊，也是让乔家的资产大幅度缩水。到了1937年这个日军侵华，这个就属于更大的一个灾难了啊！战争状态下，本来人们就是这个死斗逃亡是吧？就很难有什么繁荣了呀。然后日军又把他们有的产业给没收了，比如什么当铺啊、钱铺啊这种金融类的就给他没收了。只剩下了一些比如什么粮店啊、面粉啊、什么油坊啊、菜园这一类的，就只剩下这一类的了。然后抗战之后呢又是内战啊，对他们打击也很大。这个时候经过这一系列的摧残，他的经营规模跟以前已经完全没法相比了。然后后来就是建国之后嘛，对吧，这个乔家的产业也是实现了这个公私合营啊，然后这个乔家的这个200年的经商的这个历史吧就是结束了。 当然也不光是乔家，就是整个经商群体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消失在了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吧。我这么一叙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你可能会总结一下，你说他们一开始的发展是得益于这个明朝的闭关锁国，对吧？然后依附于清朝的强势政权发展起来的，清朝之后就不行了。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个更大的一个视角，就这个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喻，就是说山西其实有点像欧亚大陆上的这个商贸中的一个香港的这么一个感觉。实际上我们如果宏观的分析一下，就是说山西商贸的这个历史，你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规律。比如我找这个参考资料，这个写经商的这个书里面它就有这样一句话，这是原话，他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当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巩固的时候，往往是陆上对外贸易发达，但是海上的贸易次之。就反之，当古代朝代的这个中央政权的力量变弱的时候，则会逐渐转向以海上贸易为主。其实你想想这个作者他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我不是历史专业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也确实是那么回事。你比如我们说这个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前，陆上的丝绸之路就是很发达嘛，就是这个中亚跟中国的交流啊，是在通过这个骆驼在路上完成的。那么安史之乱之后，再到宋朝，再到元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就衰退了，那海上的又开始起来的。明朝和清朝海禁之后，那这些海上贸易又没了。但是你想，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晋商这个群体又发展起来了，说白了跟俄罗斯也好，跟中亚也好，甚至远到跟欧洲的这个贸易就是通过晋商发展起来的。那么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的贸易就又发展起来了，然后晋商呢就又开始衰落了。我们好像说清朝明朝有点闭关锁国的感觉，其实你想想啊，这个闭关锁国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光是现代啊，甚至你包括古代，你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很难说完全靠自己发展。那么所谓的这个闭和锁，它更多的像是跟海洋文明的这些国家断绝了联系啊，它海上的贸易锁起来闭起来了，但实际上它还是通过晋商的这个窗口在陆地上进行贸易。所以作者说，就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老说陆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路线其实并不是并列的，它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点相互排斥的，对吧？就是此消彼长的感觉，这是这么一个规律啊。当然我不知道这规律到现在还管不管用，比如你可以理解为说咱们这个建国前30年啊，我们这个东南沿海的贸易实际上就是发展的比较一般，对吧？或者很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跟苏联跟中亚的国家好像关系就是比较好一些。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那可能就是说像东北啊可能就稍微有点衰落了，然后这个东南沿海的这地区经济又重新发展起来了。我不知道历史学家怎么看，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是有点符合这个意思的，就是说好像就是偶然之中带有一种必然。我们今天的来说，大家跟美国好像就有一种战略冲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无论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它本质上是一种海洋商贸文明。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发展一带一路呢，其实主要还是说跟欧洲国家啊，跟中亚国家重新进行这个商贸。你如果从这个历史视角，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确实又处于这个历史变革的一个窗口之中。那么说回来，就是说我们过去20-30年30-40年也好，对于晋商这个群体，大家就好像就是有点衰落了。虽然它的这个土壤上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吧，但是就山西本地的民营经济来讲，它确实跟东南沿海的这几个省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啊。我们大家最多就是想到这个什么煤矿啊，就是这种比较重的产业一些。但是未来山西的经济会怎么发展，我觉得说不定可能又会重新的活跃起来，包括今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这个东南沿海的这个外贸啊出口这方面好像又有点衰落。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今天这个规律来看呢，就是当你在读这个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晋城说给晋城人的时候，其实你也能就是从这个小的角度窥探一些历史的趋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啊！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上给我们点5星好评，也欢迎大家扫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啊！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